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河西总督达乃上奏大流士王的文本中描述了犹大首领们回答他的询问，是谁下旨让你们建造这殿？犹太的首领们回答达乃的话，这也是犹太的首领们向外邦人所做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居然在波斯的官方文书中被保存了下来，而最后落到了以斯拉的手里，这实在是神的怜悯。这也让我们看见了神才是这个历史真正的主导者。一方面，历史是照着神既定的旨意而发展，太多的时候我们聚焦于历史事件变化的细节中，却忘记了神才是真正的主导者，而神所在意的向来都是那一般愿意真正跟随神并且能成为神的见证的那一般人。在旧约就是那些回归的渔民，在新约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因为他们纯洁简单的跟随神，神也把他心头的旨意向他们敞露，以至于他们有神的启示。他们与世界不相容，他们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一般人，他们不致力于改造世界，甚至于也不需要去影响世界，只需简单的跟随神的旨意，成为神在地上美好的见证人，他们身上自然就有光。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14节所说的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这山上光明的城自然吸引那些愿意跟随主的人一起来成为神在地上的美好见证。在回答河西总督达乃的犹太首领当中，一定有所罗巴伯，或许他是最主要回答话语的人，因为他是犹大的省长。昨天我们读到在他们的回答中，他们认识他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他们也认识因为他们的先祖得罪了神，才会招致圣殿被毁，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结局。然而神永远都有丰盛的怜悯，就是在他的管教当中，他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被掳70年期满。现在来到了13节，然而巴比伦王塞鲁斯元年，他降旨允许建造神的这殿。当然这里指的就是波斯王塞鲁士所下的诏，但在这里称为巴比伦王，因为就是在塞鲁士手中他灭了巴比伦帝国，而巴比伦那个城正好是大部分被掳的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同时塞鲁士也是灭了巴比伦之后才算真正建立了波斯帝国。在塞鲁士元年，他降旨准许犹太人回去重建神的殿。他们在这里的描述就直接回答了达乃的问题，就是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答案就是塞鲁士王在他元年所下的旨意。接着14节，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塞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色。除了塞鲁士王降旨之外，他做的比这个更多。当年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586年灭了南国犹大的时候， 他掳走了在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并且把这些器皿拿到了巴比伦，放在他们的神庙当中。塞鲁士王不仅准许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并且把当年尼布贾尼撒所掳来的各样金器银器也从巴比伦的神庙中拿了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字叫色巴色。前面我们有说过，色巴色其实就是所罗巴伯，而色巴色或许是他亚兰文的名字，或许是他亚兰文的官职，而现在是在波斯的官方文件中所引述的自然是用亚兰文。这一段话自然是引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七节到十七节那里的经文。塞鲁士元年王降旨之后，塞鲁士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而这些器皿呢，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掳掠来的，并且放在他自己的神庙中。波斯王就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太的首领色巴萨。第九节和第十节就记载了这些器皿的数目，非常的详细。金银器皿总共有5400件。掳的人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就把这一切都带上来了。接着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所罗巴伯是这些事情亲身的见证人，因此他可以说得非常的详细。这些器皿全部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因为圣殿还没有建造，或许他把这些器皿安全的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很清楚的告诉达乃，不仅是波斯王塞鲁士亲自下的诏书，并且呢，他还把从前被尼布贾尼撒王掳掠各样的金银器皿也都交给了他，并且嘱咐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在圣殿的原址上建造。十六节，于是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当圣殿根基被立定的时候，当时的情形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所罗巴伯一方面述说，一方面这些场景应该也在他眼前浮现。当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祭司穿着袍服，吹着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着拔，众人都站在那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们一边赞美一边欢呼，而百姓中有哭嚎的，有欢笑的，这些场景的人一定是永生难忘的。虽然建殿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接下来这句话，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建殿的工程被拦阻了，建殿停工了，而这一停就是停了15年。我们来尝试揣摩所罗巴伯当时的心境。当他提到立定圣殿根基的时候，他一定是神采飞扬，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感，那是何等的喜乐，何等荣耀的场景。但是紧接着这荣耀的开始，就是各样的拦阻，而这些拦阻或许所罗巴伯完全没有提，这些也都是所罗巴伯亲身经历的。首先，撒玛利亚人怎样假意要合作，盼望能够从里面进行破坏，但是这样的计谋没有得逞，他们马上转变成直接的破坏，制造各样的事端，扰乱工程的进行。他们这样的破坏让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害怕了，甚至于手软了。 他们还经由政治的手段，用贿赂买通了波斯的官员，另外一方面又用军事的力量强硬地迫使他们停工。这些事情都应该仅发生在于他们立定圣殿根基之后，而这些回归的犹太人放弃了在巴比伦的产业，他们愿意回到荒凉的犹大地，并且来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他们是一般答应神呼召的人，他们是一般可以放下世界的人，在地位上他们已经是得胜者了。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得胜者，光有地位还不够，他们也必须胜过环境上各样的难处。然而这些回归的渔民失败了，并且失败得相当悲惨，因为他们建殿的工作被停了，一停就停了15年。如果当年回归的所罗巴伯还是个青年人，他现在也已经是个壮年人了。他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而回归渔民的失败，他必须负主要的责任。所以当他说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这背后有多少的感慨，又有多少的悔恨。就在这样悲伤悔恨的情绪中，对神还是充满了感恩，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位年迈的先知哈该。哈该来就严厉地质问所罗巴伯，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却任凭神殿荒凉。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15年你们有许多的劳苦却没有收获，因为你们落在神的管教之中。哈该还鼓励他们要赶快起来上山取木建造圣殿。人忘记了回到耶路撒冷的初衷，而他们开始看顾自己的事业，这只是一个优先次序的转换，这也是撒旦最狡猾的伎俩。因为当你忙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时间过得真快，很快的一下15年过去了，神殿仍然荒凉。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借着这个时候，你也回想一下你的过去，是否在你青年的时候也蒙神呼召，而当时你也热烈地答应了神的呼召，你愿意把神的家、神的教会摆在你生活中的第一位，你愿意奉献你自己做传道人，或者愿意负责教会中的事工，你也曾经有了那得胜者的地位。在过程中，神都允许我们遇到难处，这些难处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试炼，就比那火炼的金子更显宝贝。试验的目的是要炼净我们，让我们的动机更纯洁，让我们侍奉的过程更倚靠主，而让我们侍奉的结果更把荣耀归给主。在每一个环节中都有不同的试验，但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就跌倒了，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就停滞了，自己功课没有学好，甚至于还抱怨主、抱怨环境、抱怨同工，我们就落入和所罗巴伯和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一样，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却任凭神殿荒凉。所罗巴伯和这些犹太的首领们向河西总督达乃所见证的这一段话，或许也让他们产生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尤其当他们说到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建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泛着泪水。但是感谢主，人失败，神却不失败；人忘记，神却不忘记。在必要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而领袖该做的，就是借着先知的话，在神面前有深刻的反省，悔改， 并且重新再出发。感谢主，神把这么美丽的一段见证摆在波斯的官方文书中。波斯带来引述了他们讲的这段话之后，17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塞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这是河西总督达乃上谕大流士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求王重新查一查他的府库，看看所有的档案文件到底当年塞鲁士王是不是有下旨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然现在已经是在大流士王掌权的时候，就是塞鲁士王当年同意，那现在王你的心意如何呢？请降旨晓谕我们。前面我们说过，塞鲁士王建立了波斯帝国，他死后冈比西斯继任，冈比西斯是个残暴的君王，他继承塞鲁士的遗志，一心攻打埃及，在他手中把埃及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因此冈比西斯年间是年年征战，让回归的犹太人受了很多的苦。后来冈比西斯短短的几年执政之后死了，大流士王兴起，一开始王朝内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大流士王很快的平息了各样的内乱，到大流士第二年总算世境太平了。当年极力反对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那些河西的官员们大概都被更换了，现在的河西总督达乃虽然不高兴看到犹太人重建圣殿，他出手干预，他还是希望先询问大流士王的意思，因此他写了这个文书，而这文书成为文士以斯拉编写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历史的一个重要佐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认识历史是在神的手中，而神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建造圣殿，让他可以与他的百姓同住。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替，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需要负责的就是专心纯洁的跟随主。至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各样的潮流，我们只需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成为一个愿意专心跟随主的人，尤其在过去曾经答应你的呼召，也胜不过环境的试探，以至于失败或软弱了。主啊，求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让我能够转眼仰望你，借着你话语的供应，让我能够重新得力。在哪里失败就哪里站起来，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起来，因为我们的信心根基已经立定了，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根基上再重新开始建造，让圣灵能够安家在我的心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